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杨丽。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分享现代作家林特特的代表作《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爱是一对一的社交，爱是极致的亲密。成年后，我们因为爱跌跌撞撞，百转千回，虽九死而未悔。遇见好的爱人，得到彼此成就，遭遇失败，学会释然放下。只要成长就是收获。本书节选了五个爱情故事的标本：患难夫妻、相濡以沫、一见钟情、过程中把对方弄丢了、最终找回、还能一路同行。有人错把依赖当作爱，有人经风雨猛然回首，发现所谓爱就是一直在。有人用成全为爱人松绑。那些故事中的人，熟悉的陌生人，是你也是我，在人生的列车上上下下。我们看风景，我们也是风景，不抱怨，不伤害，不计较得失，大步向前，请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方力伸过手拥抱了林夕，他把脸埋在他的锁骨，呼吸喷了他一紧。我信，两人的呼吸渐渐叠在一起。天大亮，方力要去机场了，他蹲在门口换鞋，双肩包放在他脚边。林夕看见茶几上的铁皮盒，他走过去拿起盒子，再走回来拉开双肩包的拉链，想塞回去。他发现包里有一条毛巾，齐齐整整地叠成了长方形，正雪白无辜地看着他，是他用过的那条，是那些他们异地相恋的日子，方丽每次从石家庄到深圳，再从深圳回石家庄，铺在软卧席的枕头上，当作枕巾用的那条毛巾。林夕仿佛五雷轰顶，方丽还半蹲半跪着在系鞋带，圆寸的发型配上她的方形脸，无比熨贴。林夕的两只手从后面围住她，按在她的两只手上，将她的圆寸头和方脸拉入怀中。这是永别。他们断断续续地办完了手续，断断续续地失去了彼此的消息。之后林夕又有一次组团调研培训的机会，会议的主场在石家庄，离他和方丽曾经的家很近。他给方丽发过邮件，邮件内容是：我能借住在我们之前的家一段时间吗？我不喜欢住酒店。方丽没回。他搜索新闻，见非洲某国正盛行痢疾，出于老朋友的关心和惦念，他给方丽打了岳阳电话，是个女人接的，说的不是中国话。林夕用不熟练的英语鸡同鸭讲了好几分钟，最后挂掉了电话。那天躺在培训组安排的房间，林夕辗转反侧，他的午觉是睡不成了，一直在想方丽现在的女朋友是哪国人呢？是白种人，是黑种人，还是黄种人呢？有人轻轻叩门，林夕在吊带睡衣外披了件外套去开门，来者是位男士，和他并不熟。林夕挑挑眉毛，武功有什么事吗？哦，林老师，我走错了，走错了，打扰了。对方双手合十，做抱歉状、告饶状，节节后退。林夕摇摇头，表示没事， 合上了门。他长了个心眼，贴在门后的猫眼往外望，见来自云南的小五工程师又去敲明溪对面那屋的门，那门迟疑谨慎地开了，门后是来自贵州的小王。小五工程师身体一晃，晃进小王的房间，门顺利地关上了。祝他们幸福，祝他们有个好结果。不是没有人约林夕，但那些人的年龄不上不下，个人条件不高不低，他也不是等着被追的那种人，也不是一定要结婚的那种人。他觉得人生还有好多事情值得他忙活呢。在石家庄进行的培训中，主办方的负责人对林夕印象深刻，私下里交换意见和需求。负责人邀林夕加入他们投资的新项目，做一家民营的运输公司，给林夕的职位薪水够他在体制内再做十年的。林夕把深圳的房子卖了，拎了一件行李，从华南到了中南。他发誓要重新开始，除了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证件、照片、银行卡，其他东西都扔的扔，送人的送人，连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都全部换成新的了。他将往昔的痕迹都抹去了，一段时间内，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成了林夕又在网上各处的签名档。说人话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没有负累，随时都能出发，但有时也会觉得孤独，无关生活。洗衣机他可以自己挪到阳台，深夜出差回来，有司机去接他。电影他可以自己看，其实也没多少时间看，搬家更是小意思。在中南某城，林夕搬过几次家，搬家哪里还需要他自己动手，钱到位，自然有合乎价位的贴心搬家公司上门服务。他们会先拍照，然后把家具、电器一一拆卸，用毛毯包起来，细致地捆好，书帮忙打包，花帮忙大盆换小盆。到了新家，他们再按照照片一件一件的装好复原，把书摆放到位，甚至要给花浇完水，师傅们才离开。男耕女织那是过去，现在你要么会耕，要么会织，反正得会一样，证明你的价值，剩下不会的交给社会分工。这是最好的时代，一个女人完全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可是洗浴后身体还滴着水珠，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林夕会觉得孤独。可是团建时集体去爬山，有家属的带家属，没家属的带男女朋友，没男女朋友的一对一的暧昧，林夕跑在最前头，回望他们在山的不同部位形成小黑点点，会觉得孤独。可是无论坐在哪里，附近只要有花，有花香弥漫，却无人可以倾诉，林夕会觉得孤独。有时林夕会问自己，以前异地恋时，除了手机那端多了一个人，和现在的生活也没多大区别呀，为什么那时候自己不觉得苦？答案是，那时的他心是满的，现在他的心是空的，空落落的。答案清晰后，他认真相亲，认真盘库存，琢磨自己究竟有多少真心实意的追求者，认真思考每个可能对象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家庭、婚史状况，认真准备每一场约会，用手机备忘录记录上次见谁，穿了什么衣服，在哪里吃的饭，对方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哪些话题忌讳，哪些话题是黄金谈话方向。云溪把消灭孤独当作一项任务去完成，当作一份工作去具体实施。半年后，他与合作方一位姓李的部门经理开始谈婚论嫁了。这是一场精明的恋爱，对方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准备签协议规定婚后权利和义务，明确了支出 II 制，明确了每年探访对方父母的次数，明确了期权、股权，即便日后兑现、套现，也不能算作婚后共同财产。这份协议两人来回推敲，修改了十多次，就等林夕出差回来将定稿审完签完，他们就可以领证了。两人同意不办婚礼，出去旅游一次即是仪式。过程中，李经理一直夸林夕成熟懂事，肯定能做个非常优秀的人生合伙人。林夕心想，一个女人不想费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费心。她所有的心思、激情都在方丽身上，都在与她这段感情中耗干了。继七九次列车首发，他从北京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途经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全程近九小时。几乎每次有重要的高铁开通，林夕都会在第一时间抢票体验。这次他又抢到了始发站的首发票，商务座，票价3369元。他专程从中南来到首都，专门来感受这趟具有划时代意义、贯穿南北的列车。车厢内有绿植，洗手间有护手霜，车头挂着庆祝本车开通的横幅，许多乘客围在那儿叽叽喳喳摆造型。林夕路过共计为三户人家、两组闺蜜、六对情侣，拍了合照。车开了，窗外的风景飞驰而过，北方秋日，天空清澈高远，乘务员无微不至，礼貌周到。林夕打开电脑处理了一些公事，又看完了李经理发来的最新一版婚前协议。新协议中他加了一条，如果最终悔婚，将赔偿对方50000元。这突兀的条款令林夕不悦，他准备再思考一下，先合上了电脑。他按动椅子的开关，将座椅调成躺椅式，踢掉高跟鞋，把鞋子藏在了椅子下。他打开出差用的小箱子，把电脑塞进去，把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拿出来，然后关上箱子，展开毛巾铺在座椅靠上处，让自己陷在了椅子里。按照计划，他会先去香港玩几天，再从香港回深圳。他的户口还在原单位的集体户口上，他和李经理约好了国庆后深圳见，两人领证。他忽然有点渴，车上提供饮料，但林夕喝惯了茶，他躺了一会儿又坐起来，拧开随身带的玻璃杯，打开箱子，再贴着箱盖的网兜处掏出了一个铁皮制的小圆盒，轻轻打开，取一撮茶叶扔进了玻璃杯里。盒子还是他当年在方丽的茶几上拿的。告别时，林夕原打算替他收进双肩包，但临时改变了主意，塞进了自己睡衣的口袋，留作纪念。 从华南到中南那次大迁徙，他把旧物该扔的扔，该送的送，连书都被二手书网站拉走，电脑、手机都全换了。这铁皮茶叶盒却还被主人一直藏在出差时随身带的箱子里，成了出门必备的东西。林夕拿着玻璃杯往车厢接头处走，乘务员看见他，贴心地说：“我来帮您倒水。”林夕笑着婉拒了：“我还要洗茶。”车停在石家庄火车站的站台时，没有人下车，只有人上车。林夕洗茶泡茶回来，商务座已经满满当当。北京西站始发时，林夕旁边的座位是空的，现在坐上了人，一个双肩包搁在椅子尽头的小桌上，邻座的乘客正将椅子调成安睡模式，像一张平整的窗。林夕本来没有注意邻座乘客，他把杯盖打开放在车窗宽宽的窗棱上，杯子冒着热气，像人行动时澎湃的呼吸。这时隔壁乘客站了起来，拉开双肩包的拉链，从双肩包耐磨的质地、防水的设计，林夕判断他 90% 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拿出一只半透明的收纳袋，食指和拇指合作推开了封口的锁扣，然后取出一条毛巾展开铺在了他座位上即将安枕的地方。林夕的心跳声砰砰通通，但他不敢确认。他看着邻座乘客再把收纳袋放回包里，把背包放回小桌子上，把棒球帽摘下来搁在包旁边。他从双肩包左侧收紧口的网兜中拽出保温杯，自棒球夹克的口袋掏出了一个小圆盒。林夕把头扭向车窗，在窗子上看他的脸和窗外的秋色重叠。他去车厢尽头处泡茶了，乘务员和他耳语几句，他摆了摆手，他要洗茶。他再回到车厢时，林夕已经调整好情绪站在了他面前。嗨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瞬千年。几乎在第一眼看清方丽的脸时，林夕就知道他还爱他。就像当年方丽从大巴车的车头走到车尾，径直走向他，告诉他他路过一家收费站，看见一间小超市，想为自己买点东西，顺便给他带了杯子和纸巾一样。林夕当时假装不知道，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声音，他喜欢我。当他坐在他的身边，听他复述自己发言时的案例、观点，这个他喜欢我的声音更肯定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但他喜不喜欢他，这是个问题，他一时半会儿没搞清。等他在台上把袖子折了三折，两只手按在演讲台的脸侧，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的提问。提问时他光芒四射，他坐在台下第一排中间，心里的声音响亮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这是复刻版的我，是我的男人，我一定要得到他。稍后他把萝卜花搁在他盘子里示爱，他在月季花丛踮起脚，用珊瑚色的口红回应他。他又在月季花的环绕中宣誓与他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他一直是进攻的，主动的，哪怕被动也是迂回战术。
主动等待他的更主动，那是天造地设的恋人，棋逢对手的恋爱。即便日后他们没有经营好、处理好这段感情，聚散苦匆匆，他也从未后悔过曾发生的一切。现在，那种声音又出现了。方丽摘掉棒球帽时，他就出现了；方丽铺毛巾时，那声音逐渐清晰、有力，越来越坚定。我还爱他，他还爱我，他铺的还是当年那条毛巾。但尼西不动声色，把内心波澜壮阔的大戏都暗恋出，却在微舒的嘴角后锋刃的面颊上好看的酒窝中。
方丽也平复了愕然，开始和他有来有往的对话。他问回来了，他答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最近。沉默。车已经到郑州站了，你现在去哪里？香港，去看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结婚了？没有结婚。黑姑娘呢？什么黑姑娘？你在非洲的时候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大概是房东。他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多了。车到武汉站了。宁夕无意刨根问底，只要方丽承认自己是单身，那就说明他是单身，他在他面前愿意单身。你呢？有男朋友了？还是再婚了？方丽一边问一边为宁夕的杯子续上水。宁夕沉吟了一会儿答道，有过男朋友，感觉不合适。现在呢？方丽把杯子递向他，脸凑得很近。车到长沙站了。宁夕接过杯子抬头看他，几年来这是他们离得最近的一次能交换呼吸。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他眼却如同石像一样保持着呼吸相吻的姿势。 尼西咬咬嘴唇，不确定方丽想要的答案是否是他想要的。他欠起身，一扬手，摘下了方丽淡淡茶色的眼睛。只见方丽黑白分明的眼睛正泛着雾气，雾气渐浓，终成湿润，流下了滚滚的泪。明星忙去扯他身后的毛巾为方丽拭泪，又擦自己的泪。他心里的声音告诉他，他要回深圳解决一些事情，再做一些事，现在还来得及。至于以后，哪怕还是两个人，两座城，他们经历了这么多，距离又算什么呢？梦里，他坐在飘着粉窗帘的书桌前，窗户开着，风吹进许多金色的小钩子，钩子们都是笔画，而笔画们走来走去，勾肩搭背，各自拼在一起，最后立在桌子上，对着露露形成了四个汉字：天涯孤旅。章，后来遇见很多猫。王小咪15岁时被露露带到姑姑家，随他们而行的还有14口皮箱，光是露露的娃娃及娃娃穿的带的就占了4个箱子。箱子是露露妈妈收拾的，收拾完她走进卧室，用脸去贴了贴熟睡中的露露的额，又轻轻亲了亲，然后掩上房门，穿过客厅，经过走廊，把钥匙搁在玄关处，拎着属于她的两个箱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王小咪被关门声吵醒，她慢慢挪到门口，在晨曦中，在露露妈踢成八字贴着亮片的两只拖鞋边绕了几圈，喵喵地叫了十几声，没理解发生了什么，又或者即将发生什么。很快天大亮了，露露爸把露露叫起来，通知她今天就送她去姑姑家。你妈妈已经去英国了，暑假回来看你，我把你送到苏州，马上就要回广东，但一有空我也会去看你的。他说，一个家就这么散了，这不是没有征兆的。别说露露，就是老猫王小咪对男女主人的每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都已经习以为常。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半个月前，露露的爸妈终于协议分居，两人坐在客厅谈判时，彼此的脸上还带着没愈合的伤。露露爸脸上的伤口是指甲划的，露露妈的伤则一看就是受拳脚，凶手即对方。好在王小咪和露露还没散，几个小时后，他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无锡机场，露露刚刚自托运处接到王小咪，就忙不迭地打开笼子解放他，把他搂在怀里，用脸蹭他。王小咪也异乎寻常的热情，拿小爪子的肉垫去拍露露，伸出小舌头舔他的胳膊肘，以示短暂的离别造就的更深的依恋和温存。从无锡到苏州再到姑姑家，将近两个小时，来接他们的车有两辆，一辆接人，一辆接行李。两位司机都穿着浆洗过的白衬衫，打着红色领带，一声声孙总叫得殷勤，叫得甜蜜，像王小咪高兴时的喵喵呜呜。软的风，垂的柳，泛着银色波光的湖，这里的温度比广东低好几度，楼层也普遍要比广东低。王小咪是第一次来苏州，露露则是第三次。 第一次奔丧因为奶奶去世，第二次过年，一大家子在城中最豪华的酒店包了几间房，还去了附近的景区，与其说是过年，不如说是度假。当时前往景区的车，露露的爸妈换着开，一路上大家的说笑声不绝，此刻犹在耳边。想到这儿，露露抱着王小咪，一人一猫，脸齐齐迷茫地转向窗外。姑姑家在一间大型国企的家属楼，楼群大得像一座城。姑姑在城中做会计，姑父在城中管食堂。车又在城中行驶了半小时，他们到达时，姑姑、姑父和表姐已经站在楼下的绿树荫里迎着。这间两室一厅的房子，姑姑一家三口住着，刚刚好。但露露爸带着露露，露露带着王小咪及十四口皮箱一进屋，立马感到了憋仄。尤其姑姑引露露进到次卧，展示专门为她买的粉红色、印着迪士尼公主图案的床单。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又拉开同色系的窗帘，表示这也是新换的。面对一床一椅一桌的陈设，谁一眼都能看明白，这间房间绝无可能有两个小姑娘共享。所以露露爸不禁问道，露露住在这间房，那小梅怎么办？小梅即露露的表姐，小梅即露露的表姐正在客厅与露露一左一右的逗弄王小咪。王小咪蜷在小主人怀里，眯着眼，如一床雪白温暖的毛巾被，额前的一抹黑像故意画上去的商标。墙角有没开封的猫罐头，有刚开封的瓦楞纸做的猫窝，还有猫爪板、逗猫棒。看来姑姑确实做好了迎接露露的准备，连王小咪的吃穿用度都想好了。小梅开学就高二了，她可以先在客厅凑合睡一年沙发，明年就去学校旁边租一年房子，她爸去陪读，露露是客，当然要好好招待。小梅的安排你就别管了。姑姑一边回答，一边满意的看着小姐妹俩在逗猫。这时，王小咪从露露的怀里跳下，绕过沙发，绕过餐桌，钻进新猫窝。他好奇地望着新环境，忽然耳边一炸，惊得猫身一抖，瞳孔放大，是露露爸的一声大喝：换！他大手一挥，不用不用，我们挤挤就行了。姑姑和露露爸一样，长着家传的蒲扇打手，他也跟着一挥手。换！露露爸坚持着，然后打开离他最近的那个登机箱，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递到姐姐手里。你跟我见什么外呀？这是露露这学期的生活费，有空你和姐夫就去看房。40，要有一间书房，要50，露露和小梅一人一间的书房。总之露露就拜托你们了。她甚至给姐姐鞠了个躬。姑姑推辞了一番，收下了牛皮纸袋。随后厨房里开始了煎炒烹炸，乒乒乓乓的是姑父在准备家宴。 露露记得姑父是四川人，他满桌菜没有一点辣，可见完全在照顾他的口味。饭桌上，露露爸把拜托的话说了又说，举杯敬了一杯酒，又敬了一杯。王小咪也把脸埋在了鱼汤拌饭里，吸溜着人猫尽欢。饭后，露露爸马不停蹄地赶最后一班飞机回了广东。他在当地开鞋厂，为世界各地知名品牌做生产。如果不是赶上好时代和好时机，他的事业不会如此成功，身家不会每年都在翻倍，婚姻也不会破裂。他是真忙，忙生产，忙合作，忙审批，忙谈判，也是假忙，忙放松，忙卷压，忙解压，忙招待，忙夜夜笙歌，很少回家，并且回家也解释不清很多为什么，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总之14年了，他交了一个人，又变回，他变了一个人，又变回了一个人。变得不只是他，露露妈当年不顾父母反对，自己偷了户口本，背着双肩包，怀抱奶猫王小咪，神色仓皇地来到婚姻登记处，扑向了露露爸。他曾经是满心的赴汤蹈火和矢志不渝。之后，两人高举着火红的结婚证，在人潮中手拉手，手拉手地与最后一分钟登上了火车。车门一关，他们便深情相拥，庆祝私奔成功，庆幸好日子要来了。拥抱的力度之大，险些挤坏了王小咪。那时，露露爸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在别人的工厂里打工。他俩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抵达了祖国的最南方。之后的整个蜜月，王小咪只吃上了一顿鱼汤泡饭。15年过去了，他们经历过白手起家和艰难创业，自己的公司终于日渐起色，而一再被人威胁胜利果实的露露妈，也从小鸟依人的红粉佳人变成了金刚女战士。她战绩骄人，鞋厂有一半订单是她谈回来的，而且烂账、坏账最后都要靠她索回。他战绩骄人，鞋厂有一半订单是他谈回来的，而且烂账、坏账最后都要靠他索回。他吵架也是一把好手，可以一口气连骂露露爸半小时，所用形容词全部重复，有时急起来还会动手。最猛的一次就是半个多月前，在会议室当着十几号人的面，他将一杯热茶泼到了董事长秘书的脸上，该秘书疑似为爸爸的地下情人，差点被当场毁容，好在用胳膊挡了一下，现场乱成一团。员工们其实早就暗暗分成了 D 党和后党，此时D 党帮露露爸护住了尖叫不止的秘书，令其安全撤退，后党则安抚着露露妈的情绪，清理一地狼藉。就是那天，他们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白日化了，露露妈也终于正式和露露爸摊牌，我们分手吧，先办分居，我累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成了我最瞧不上的那种女，我就成了我最瞧不上的那种女人，成了泼妇、怨妇，何苦呢？何必呢？露露妈的问句，句句发自内心。露露爸自知理亏，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去反驳和回应。协议结果是他们的身家两人平分，露露爸按兵不动，安守鞋厂，而露露妈则急于换个环境，打算先去英国待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再来接露露和王小咪。在此之前，露露爸的秘书在养伤，而且是身与心的伤都要养，不能照顾一娃一猫，露露妈也不可能让他照顾，露露爸也无法自己照顾。于是一场漫长的通话后，露露和王小咪被托付至苏州的姑姑家。 而且此时恰逢暑假，转学正当时，在露露爸承诺为学校捐100台电脑后，他曾经的同桌，现在的某中学校长爽快地答应了露露随时可以来插班就读。这一天是2005年8月3日，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太多了。24小时之后，露露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家。再过几天，她还将有新同学、新学校，看样子还要搬新家。送走露露爸，姑姑一家进入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洗碗的洗碗，收拾的收拾，写作业的写作业，在客厅写。木椅子刮擦着地板，铲子和锅相碰着。卧室里，累极了的露露听着这些声响，抱着王小咪，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坐在飘着粉窗帘的书桌前，窗户开着，风吹进来许多金色的小钩子，钩子们都是笔画，而笔画走来走去，勾肩搭背，各自拼在一起，最后立在桌子上，对着露露列成了4个汉字：天涯孤旅。喵喵，汪小咪小声叫着，露露半醒，仍闭着眼，她凝视着那4个字，心一抽，眼角流下了泪。一年后，露露以全市第3名成绩考进了本城最好的中学。露露爸为此专程回了趟苏州，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提前一天到达，在5星级酒店旋转餐厅摆了宴，生鱼片铺成船，大龙虾翘首盼。他们将万家灯火和湖光山色都踩在脚下。参加宴会时，除了他们父女、姑姑一家，还有校长和露露的班主任张然，鼓励称赞，在座的人把露露夸成了一朵花。校长端着茅台笑着说，原以为来的是关系户减分项，需要特殊照顾，没想到来了一个生力军加分项。早知如此，那100台电脑可以不用捐。这次中考，露露给某中学挣够了脸面，除了第3名的层次，他还拿了单科状元，英语是满分。敬校长，敬班主任，敬姑姑姑父，露露爸一杯接一杯，一饮而尽。是酒，露露跟着一杯又一杯浅尝辄解止。浅尝辄止是酸奶。宴罢回家，露露爸不胜酒力，一路摇摇晃晃，在姑姑姑父的搀扶下进了门。姑姑安排住宿，姑姑安排住宿，把主卧让给了露露爸，他和姑父睡表姐的书房，他们听话地买了5居室的房子。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周继续，祝大家晚安。